们再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依旧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过根据创世纪这里的记载，很明显是一段历史，是宇宙的历史。不过呢，讲了创造的时候只有第一章第一节，从第二节以后，就是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那么神就开始重整这个大地。所以根据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那几句话，很明显那里讲到造的时候是用补网这个字来恢复这个大地，所以神是用他的话来恢复的。所以是从神说开始，神说要有光，然后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然后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所以一共呢，神说了十次。那么神说这十次的结果就完成了他这个重整大地的工作。我想详细的我们就不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有几个点我稍微也再提一下。我们如果要根据全本圣经来看，大概这个宇宙历史是这样，就是说起初当然神创造了天地，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撒旦背叛，结果他就率领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然后他们本来在神的面前，结果被神赶出来，就赶到这一块，就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可见呢，整个的地受了审判。所以这就是先知耶利米所看见那个情形，那个情形受审判的情形。所以特别在先知书里面，有的虽然是先知书所讲的话，不光是讲过去，不光是讲将来，而且是讲的过去。比方讲的推罗的时候，很明显那里就讲到当初撒旦是怎么样背叛的。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呢，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就是第一章为什么那就第一章整个的七天的那个重整呢，应该是撒旦背叛过以后，那么这个地球受了审判，然后神重新恢复这块大地，那目的就是要创造人。所以当神创造好了以后，神特别告诉他，告诉他说，他不光是要修理，而且还要看守。这个神在伊甸园里面，他的工作不光是让亚当在那里修理，而且要让他看守。看守就表示说，因为很明显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那么因为伊甸园根本没有墙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蛇就可以爬进来。所以如果把一些就是把创世纪跟其他的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撒旦其实已经背叛了神，所以罪已经进到这个宇宙。那么罪进到这个世界呢，乃是因为亚当后来犯罪的结果。所以神当初的目的就希望用人来对付撒旦，因为神不愿意以创造者的身份来对付受造者，因为还有其他的天使。所以为着一面彰显神的能力，也一面彰显神的智慧，所以神就创造另外一个受造者来对付这个受造者。所以如果人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 那么也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一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同时做神的代表，而同时能够为神掌权。站在神这一边，结果撒旦就蒙羞了。所以这是神的计划。神造人当然跟这个当时撒旦的创造有关系。所以唯独这样讲，我们才会明白圣经为什么讲国度，否则不需要讲国度的。讲国度就是因为撒旦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抢夺神的地位，然后呢，这个宇宙都沦陷了。所以，如果照着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宇宙，实在说来靠近，没有在靠近神宝座那一部分没有问题的，但特别是靠近地球这一部分，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我们知道说已经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如果你读的启示录读12章，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撒旦在空中没有错。那么还有呢，圣经说到他是空中的掌权者，空中的恶魔，这都是保罗还有其他的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的。所以还有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特别是当这个波斯帝国统治天下的时候，那么在上空呢有所谓波斯的魔君啊，还有呢等到希腊大帝国掌权的时候，在上太空呢有这个所谓起初是波斯的魔君，后来有希腊的魔君，所以所谓执政掌权的，乃是指着空中，这些盘踞在空中，也就是指着盘踞在整个的外太空，也许是太阳系，因为你看很多人拜太阳、拜月亮，所以一定是它的范围。还有呢，所谓今天星象学，他们算命啊，是根据银河系里面的许多的现象，所以大概它盘踞的范围呢，应该是整个的今天的我们的银河系，大概是如此。那么等到大灾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是这个男孩子，已经男孩子就是教会中得胜者，不是他们已成熟了嘛，已经所以男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提到，就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那个时候空中就开始有了征战，那么征战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为这个主，因为主要回来已经要开出一条道路来，所以然后呢，撒旦就被摔在地上。那么这就为什么地上来讲就变成大灾难？因为本来呢，可以说整个黑暗掌权的范围是整个太空、整个银河系所能承担的，现在呢，就光集中在地球海和地球表面而已。所以这个当然是大灾难。所以这大灾难定义呢，就是自从撒旦从空中摔到地上。不过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听见主祷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目的是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整个的地球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神有个使命的，神要借着这个地来完成他的旨意。虽然它是小小的地，但是不要忘记当初呢已经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角度来看，那么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就是说在多少年来，我们觉得这个所谓这样的领会跟科学怎么样发现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慢慢最近呢，科学界上的发现的确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圣经，可以帮助也可以不帮助。那么我只能够提起一点非常有趣的，提给弟兄姊妹，那就是说科学家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就到地球上的海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形容这个海是，没有办法想象海是怎么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科学家们知道海是怎么成功的，就是说多少年万年以前，那么曾经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彗星就撞到地球上来。那么大家都知道彗星呢，普通叫它扫把星，它为什么扫把？因为它后面拖着个尾巴，那个尾巴是什么东西呢？尾巴其实乃是个水袋或者冰袋，里面所藏的呢根本就是今天的海水，所以里面就藏了今天的海水。所以如果光是一颗彗星撞在地球上的话，不过是一坨或者是最多一桶的海水撞到地球上来。所以科学家们现在相信说，这个所以今天海水的来源呢，一定是当初曾经有 一群的彗星，同时呢就攻击，就是同时这个掉到地球上来，然后呢就把海呢就带给了地球。所以海的来源呢，乃是星球撞在地球上的结果。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了解是为什么当初地球是渊面黑暗，就是你不光是海，而且呢是还被海重重的围住的，因为是毕竟很多很多的星球撞在地球上，所以呢，科学家们相信说这个海是怎么来的。但如果你读圣经，很有意思啊，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再也没有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圣经每次讲了海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从加利海边过去，然后呢，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起了大风暴了，然后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他如果斥责风和海，就证明说海跟风的背后是有人有位格的，海本身没有位格，风本身也没有位格，所以一定有一个管，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翻江倒海的那个位格，所以这个当然指着仇敌来说的，所以仇敌呢，他一定这个要兴风作浪。那不光这样啊，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到了另外一边去的时候，结果他就碰到，一个人被鬼附着，然后主耶稣要释放他，然后就让这个鬼呢就跑到一群的猪里面去，两千头猪，结果就从山崖上就下来了，所以证明说这个人被鬼附得很痛苦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鬼有多大的力量呢？是2000条猪都受不了的，结果他需要受，你看见吗？结果神要释放他。那么结果他就告这个鬼就告诉主耶稣说，你不要把我们带的，就是不要叫我们到无底坑去受苦，你懂吗？所以无底坑是什么？是鬼监禁地方，监禁邪灵的地方，监禁邪灵的地方，这个是叫无底坑，跟阴间不一样，阴间是人死了要去阴间，但是鬼呢，我们知道邪灵他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呢？邪灵所在的地方应该在无底坑。那无底坑在哪里？无底坑其实就在海底下，所以呢，这是为什么2000头猪呢就掉到海里面去。所以大家都记得吗？这个敌基督从哪里？从无底坑上来，无底坑上来，结果呢也是从海中上来，因为一定要经过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海会兴风作浪。所以很可能是什么情形？很可能这样，我们普通中国人讲鬼呢，是指的人死了要变鬼，所以大家很怕，你看见没有？其实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思想？人死了不会变鬼，那鬼是哪里来的呢？鬼就是大概就是在创造天地，地变空虚混沌，这个地球不受了审判吗？受了审判以后，那个时候呢，三分之一天使不是跟着背叛吗？那个天使撒旦是魔鬼头啊，那其他都是鬼啊，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受了审判，因为到了地球你就受了审判，这个受了审判，结果这些就是所谓的邪灵。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神怎么对付他们？就把他们放在哪？就把他们关在无底坑，这就关在无底坑。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海总是跟邪灵发生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海的底下就是无底坑，地的底下就是阴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所以到时候呢很稀奇，圣经也说海也要交出死人来，海交出什么死人来呢？所以海交出的死人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可能有人，但是不是亚当的族类，所以很可能那个就是北京猿人那个人，所以这个叫猿人，猿人就是他不是真的人，所以现在你所找到的化石呢，很可能就是前一个世界，当撒旦背叛的时候，三分之一天使到了地上来，然后呢这些人也跟着背叛，就是这些这个人也跟着背叛，所以这些人死了以后呢，所以要交，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你要明白整本的圣经呢，把这些通经通通要把它串起来。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海，你看很清楚，总讲了翻江倒海，总是讲到仇敌兴风作浪。所以大家知道，等到新天新地就再也没有海了，为什么？因为完全被对付了。 那么比方说讲到这个神宝座前的是玻璃海，不是海。什么叫玻璃海呢？玻璃海就是有海的壮阔，但是没有海的翻腾。因为翻腾从哪里来？翻腾都是从撒旦兴风作浪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圣经的思想放在一起的话，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海呢，多多少少跟仇敌、跟仇敌、跟黑暗的权势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有了这个圣经的常识，你再看看这个科学家们件新的发现，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老早老早以前，这个地球曾经有过什么局面呢？就是有彗星撞到地球上来，结果有够多的彗星，结果就构成了今天每一个彗星都贡献一带的海水，跟今天一模一样。你如果你把彗星那个一带海水跟今天一模一样的，那么结果有那么多的缘故，所以这个就是海水的来源。所以如果这是真切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都明白，等到撒旦背叛的时候，被赶到哪里？被赶到地球上来。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怎么样？跟着背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读了启示录，不是讲了三分之一的星辰也掉下来吗？那么如果你讲到撒旦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的时候，明明讲了有一颗星从天上坠落，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在属灵界他们是天使，等到他们坠落的时候，如果表现在物理界上，你能看得见，就像一颗星一样，你懂吗？这个天使长摔，这个撒旦被摔到地上来，所以就等于一个大明亮的晨星掉下来。所以从物理界来看，你是看一个星掉下来。所以如果三分之一天使被叛的话，你看有多少天使，有多少个星掉到地球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跟海发生关系吗？所以我们相信说呢，就因着这个审判的缘故，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呢，这个地就变成什么，就渊面黑暗，所以整个呢就包在一起。那么还有你想想看，那么多的星就撞在地球上，那个摩擦所生的热有多高，所以这就能够叫你明白说，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水包在地上慢慢冷却了以后，慢慢蒸发以后，有这个空气，然后慢慢的你看见这个从对地球来讲，现在慢慢有光了，然后慢慢有空气，慢慢有光合作用，有了树等等，然后慢慢慢慢最再清楚以后，那么你看见太阳的光，所以那里讲了照了两个大光，那个照原文是使它发生作用功用。本来呢虽然有太阳有月亮，但对地球来讲不发生功用，因为你铜全部包住了嘛。所以现在如果你把它慢慢慢慢的这个慢慢淡了以后，哎，你就看见一切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并不表示说神在那个时候才创造植物的，不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水嘛，最早最早受了审判以后，那么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水退掉以后，那么植物呢就生起来。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表示说在七天的时候然后才开始有这些东西，不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去，但亚当是没有错，亚当这个族类的确是神，这个创造这个族类，就是这个很明显是个神的一个创造，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回过头去看，你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呢是运行在水面上。好了，那既然这代表神的审判，或者代表神的赶追逐，把天使呢赶到这个地上来，那么这个同时叫我们想起另外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那神的做法是一个做法，神的作风完全一个作风。你要看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你不知道创世纪以前在第一第二节人撒旦堕落后，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我们不知道，因为很明显这个代表神的审判。但是呢，你如果要知道神什么审判，你看看启示录就晓得，你看看启示录是怎么审判这个地球，最后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你就知道说当初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当最后审判地球因为人的缘故，当初审判地球是因为天使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有一件事你知道，今天科学家们所给我们看所找到一些的东西呢，非常有趣在哪里，就叫我们想起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虽然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 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在将来发生什么事。那么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启示录的话，你不要分你不需要翻翻了，我很快的去给大家看。比方说这个七个号的时候，第三个号你记得吗？圣经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水的三分之一，你看见没有？所以当那个时候神要审判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神就叫什么，神做两，神在第二个之后就是仿佛烧灼的大山扔在海里面，结果呢三分之一就变成雪了。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神的审判是让着外星来撞地球的。这个所谓的山，那么不要忘记所有的星，实在说来在太空里面就像大石头一样，就像大石头一样，这个4600万年前有一个石，有一个石头就像曼哈顿，纽约的曼哈顿那个那么大，然后撞在哪里？撞在墨西哥湾，然后所有的恐龙就不见了。那么这是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的事实，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第二个号里面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里，结果三分之一就变成雪。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一定是外星外太空的星撞到地球上了。所以这是神审判的一个办法。那不光是一次，第二次结果圣经怎么样呢？结果现在不是在海里，要是现在要把它降在河里。为什么降在河里呢？因为叫河变苦，不能喝。那么叫河怎么能变苦呢？那么好了，现在神就从外太空就打发了一个星来，这个星要把苦带来。那么这个星的特别很特别在哪里？火，它像火把一样拖了个尾巴的，所以这个多半是彗星。为什么是彗星呢？因为如果彗星撞在地球上的话，那么它一定把那个苦的东西带来，所以然后就放在就灌在江河上面，结果三分之一的水就变得阴沉，水就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从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神将来怎么审判这个地球，那么你看得很清楚。不要忘记神那个时候审判地球主要是要对付什么？对付敌基督啊。那不要忘记那些这些为什么三分地三分之三，就是因为有四在地的四方有四个天使，不要忘记他们得了释放以后，他们结果就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审判这个敌基督，还有呢敌基督背后那个黑暗的势力，你看见神就对付了地球，就审判了那个时候地球。所以你看见将来很明显的审判的过程里面，神的确用外星，没有错，用外星来撞地球的。所以如果根据神做事的法则的话，神过去将来是一样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根据科学家的发现，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我刚才讲的就是个例子，在4600万年以前，结果有一颗星就像曼哈顿那么大的一块大石头，光是掉在那，光掉在墨西哥湾。如果大家去墨西哥，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湾，光掉了，结果弄得好大好大的洞，到现在那个洞你还可以看得见。但是不要忘，就是因为撞了那个大洞以后，这个地球的天气就改变了。到一个地步，所有的恐龙统统不见，全部不见。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在恐龙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的。在恐龙的时候，如果你去读所有你关于恐龙你所知道的故事，恐龙有人那根本完全是小说里面的故事，事实上不可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很稀奇啊，原来。结果在4600万年以前，你看神就借助这个审判，就叫所有的恐龙都不见了。那恐龙怎么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所造的昆虫啊，什么是各从其类，对不对？各从其类。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所有畸形发展的东西都不是神当初的创造，这个很清楚的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昆虫的特点在哪里？昆虫为什么永远是昆虫？为什么蜜蜂呢永远是蜜蜂？蜜蜂还好，蜜蜂因为它是蜜蜂，它很小，所以不可怕。如果蜜蜂忽然能长得像狮子那么大，就很可怕了，你看见吗？那为什么蜜蜂不会像狮子那么大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神限制它，神用消化管来限制它。
它的消化管就是那么小，所以蜜蜂怎么长它就不会比消化管，它就长不大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所有的爬虫，蜜蜂也好，它就那么大，所以蚊子就那么大，蚊子如果长得像这么大，你就很害怕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它不管怎么样，神限制它，你是昆虫爬虫也好，你就是那么多，就完了，明白吗？所以你每次看见壁虎的时候，你看见壁虎没有？壁虎不是在这个上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吗？那是昆虫，但不要就那么小，对不对？不过有的人就吓唬你了，说你要小心啊，不小心的话，那个这个谁啊，壁虎会断尾求生啊，它一断尾求生，就把那个尾巴就掉到你鼻孔里面去，就很紧张。那这个是吓唬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会得安慰说，说壁虎没有关系，看了就完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有人把那个东西拿掉，就是把那个壁虎里面限定它长大的东西把它拿掉的话，它得畸形发展。那壁虎畸形发展结果就是恐龙啊，你看见吗？你把恐龙那么大，把乌龟小小的，不就是壁虎吗？所以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很明显的恐龙一定什么不，你不相信神所创造的。所以现在你就晓得那个一定是后来撒旦这个大家全部跟着背叛以后，好了，你什么都背叛了嘛，连壁虎也背叛。所以壁虎之类的东西本来是爬虫，结果呢就变成好大好大的恐龙。那迪迪当然那是很可怕，你这个尤其你到这个什么，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到南美，尤其到那个阿根廷那边，那个恐龙都是很大很大。但是很奇怪，他一过了那个安第以后，到那个安第那个山，到了智利什么都没有了。有人说笑话，因为智利很多的火山，大家一过来通通爆炸，通通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的的确当初的恐龙的确是遍满全地，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到处都是恐龙盘踞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全身毛骨悚然，对不对？你就会想到，哦，这个撒旦怎么盘踞在全世界各地，所以你就很清楚嘛。但是很稀奇嘛，结果呢，就是4500万年以前，600万年以前，就全部都不见了。那么在这个以前，科学家告诉我们，还有一次，在那个以前呢，不是恐龙盘踞在世界上，是鳄鱼盘踞在地世界上，都是到处都是鳄鱼。那么结果这鳄鱼怎么忽然就通通不见了呢？就是又是一次什么，又是一次外太空，不知道一次什么样星球撞到地球上来。好了，所有的这个鳄鱼不见了，那等一等再审判一次，所有的什么，所有的恐龙又不见了。所以就你想到鳄鱼，想到恐龙，你就全身都毛骨悚然的嘛。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一定是畸形发展的结果嘛。但是经过多次神的审判以后呢，你看见吗？哎，结果才清楚一个局面来。那现在科学家告诉你说，哺乳类的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恐龙消失以后出现。所以这就是证明什么？经过神的审判以后，然后呢，最后才有亚当的族类啊，什么等等等等才开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弟兄姊妹。虽然呢，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发生，但是如果你根据全本圣经，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话，那么这些慢慢慢慢我们就比较懂得，并不是这个。不过你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并不重要的。但是反而呢，在这些你可以看见说这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领会。所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弟兄姊妹，海呢再也没有了。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你只要把神的话真的通通放在一起，让主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我相信一面我们能够觉得安全，另一面我们觉得放心，另一面我们知道说主的的确要我们知道说是他创造的宇宙。不过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不在乎整个创造的过程，没有，神一下子告诉我们他最后的产物，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天地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呢是地变成空虚混沌。为什么？因为神的创造没有不美丽的，没有不完全的，乃是后来因为撒旦要与神同等，所以罪就进到宇宙来，然后呢他们受审判，就被赶到这个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就整个宇宙地图来讲，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变成沦陷区了。所以这个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祷告就变得很重要。我们的祷告，主教我们祷告，证明说神的旨意一定要行在地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也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因为神的目的，神不只要人是他手中的杰作，因为神要借着人要达到他最终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读创世纪，我们的重点不要忘，第一章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是附带的，提醒附带提起的。但虽然附带提起，我们就知道说神怎样用他的话来恢复了这块大地。那到底怎么恢复？虽然在科学的记录上没有留下记录，因为神说话的嘛。今天神说话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你今天问科学家他们不知道的，所以并没有留下那个记录。但是这个不要紧，要紧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原始的世界，不是神起初创造的世界，乃是后来经过神重整过的大世界。所以对于圣经来说是他修造的，所以诸世界乃是用神的话来造的。那个造可以说是好像补出来的，好像是恢复的，你怎么翻译都可以，但怎么样它都不是原始的。为什么？因为是撒旦的背叛叫这个宇宙不一样，叫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如果你有整本圣经那个光的话，你对于国度就会明白，否则的话你读到马太福音不明白，否则你读到这个很多地方我们不懂得。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神的对面永远是撒旦，以基督的对面永远是敌基督，圣灵的对面永远是假先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三二一的恶者一直在那里做破坏的工作。那么当然他要破坏的就是破坏创世纪，尤其破坏启示录。那么叫人觉得好像这些跟科学好像合不起来的，那弟兄姊妹，其实感谢主，你如果今天仔细来读创世纪，你看见的的确确，不管今天科学怎么样发现，不管今天又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找到什么样的化石都可以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应该都是什么，都是那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所发生的事。那么还有呢，我们相信说根据圣经，的确这个山林如果是古老的山林，地球一定是古老的地球，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宇宙呢也应该是个古老的宇宙。所以这个呢，大从这些地方大体上来讲，我们不认为说一定要把所谓科学打倒了然后圣经站起来了，不需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为着年轻人，为着初心弟兄姊妹，我想我讲这些应该就有一些的帮助。不过当你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一讲的历史，从历史角度来看的，就到底宇宙根据创世第一章它是怎么样的历史。所以很简单，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时间，那么就圣经里面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撒旦怎样背叛，地怎样变成空虚混沌。那么到一个时候，到了时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了。神说话的时候，然后这个第七天里面所发生的事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你可以说这的确是神七天在那里工作。所以这是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说，我们相信创世纪给我们是个准确的历史，我们不相信它和任何的科学有什么冲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创世纪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我到现在还找不出中文到底怎么样来形容它。一个来讲历史的 history， 从历史角度 historical point 你来看创世纪，这是一个角度。那么创世纪还有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叫 representation， 就是代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说，我让我来这样解释好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呢，他如果是神，他做事有一定的法则，他一定有他的一致性。我们讲过了，好像神在给一个在他创造，好像他给了一个signature， 好像给了一个签字一样，你每次看见签字就那个样子。
所以每次你看的天地运动一定是个椭圆，一定是椭圆，椭圆是没有改变。虽然很多事情很复杂，但你能看得见，你能看得出来神的手段，你能看出来神的指纹，你能看得出来神的工作在哪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能觉得神做事，你一看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我不知道，也许你如果从台湾来的话，你就知道，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比较习惯一个书法家，那个书法家叫余右任。这个余右任呢，他的笔法很特别，你一看出来就知道是他写的。那有的人说这个字很像狗啃的，那这是很不恭敬的话，对不对？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但是很奇怪，你只要是余右任的话，你一看就是一定是他的。那么同样的，不要忘记神的工作，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留下一些印象。那个印象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是神做的。换一句话说，神讲话好像一定有一个固定的腔调一样，你懂吗？意思就是说，像这个彼得，他怎么躲也躲不住，因为人一看就知道他加利利来。为什么？他的口腔是加利利的口腔。却很奇怪，你碰到十个香港人，十个都是广东腔，没有办法的。他讲国语就那个国语啊，他没你没办法改变的。你说你只要一听他讲国语，哎，他一定香港人，一定广东人，没问题的，对不对？还有呢，有的从台湾来，你一听就是一定台湾国语嘛。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一定的腔调有一定的模式。所以我这个叫做 representation，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香港人讲国语，他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on。那么神也这样，神做事不管他第一次做、第二次做、第三次做，他的作风就是个，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个样子，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比方说这个这个神借着所罗门建了第一个圣殿，好了，第一个圣殿被火烧了。那么现在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他们也看见圣殿，不过那个圣殿呢，不要忘记，绝对不是所罗门盖的。但是第二个圣殿呢，多多少少叫你想起第一个圣殿，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有祭坛，这个大概来讲是没有错的。所以你只要看那个样子，你就知道说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是一个作风，是一个做法。虽然你没有看见第一个圣殿，你看见第二个就像看见第一个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创造的过程，没有第到真正原始，如果根据这里的话，只有第一章第一节没有告诉我们整个的过程。但如果你要猜想神当初真的创造这个宇宙的话，虽然就历史来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神的重整大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当初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稀奇的，因为我们相信说神的做法是一个作风，它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它是一个表现，是完全是一个表现的。如果神的表现是一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从神重整大地七天的情形，你回过头去可以猜想神当初创造整个的过程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地质学家让他们所找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七天，实在说来是代表你如果讲到圣经没有这里，因为一天就是一天24小时嘛。但如果你讲到神的作风、神的一贯性的话，那么你知道说现在七天，一天、二天、三天、四天，你看神是这么做法的。到神真的创造的时候，他的确这一段这样，那一段这样，那一段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讲那个整个的历史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虽然圣经没有，因为圣经不讲地质学的，圣经给高我们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者，但如果你要回过头猜想大概他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那一般弟兄们觉得一天好像一个时期一样，那弟兄虽然在解经上有难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次序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里就着表现来说，你看见第二个圣殿叫你想起第一个圣殿大概什么样子，大小当然已经不一样，但大体上是一样的。现在当然时间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一个24小时，一个根本可以说是什么，是好像很长的一个时期。但是现在地质学家有另外一个说法， 他们认为说在每一个时机啊，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不能说突变，就是忽然间要觉好像有一个忽然间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演变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是忽然在这整个转折的里面有七个转折。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看了七个转折和圣经来比较的话，你看那个次序几乎是很像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虽然从解经的角度来看不是一天一天的，这有困难，但是呢不要忘记就着神做事的法则，如果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签字，你看他的指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从神的恢复大地，你可以猜想当时地球的历史是怎样经过那七个时期，甚至于呢几个断层带，很重要的断带，一个断带一个断带一个断带。那如果你是地质学家，如果你是科学，你可以仔细去研究都可以的。但是很明显有一件是非常惊讶的，就是创世纪的的确确在这点上，你看那连的次序几乎是很像很靠近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从 representation 这个角度，从代表性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神的工作它有一个代表的模式的，你只要看根据它代表的模式，虽然创世第一章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就着历史来讲是告诉我们神在24小时之内恢复了这件事，恢复了那件事，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一个工作，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在神学上对于神认识上一点难处也没有。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这个的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我这个根本这个不是谈，这根本跟那个没有关系，跟那个有神进化了没有关系，这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从圣经的第一创世第一章的记载就叫你想起，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等于就如果真的那个整个的地球的历史的话，那么刚好跟这个是相符合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二个角度，我觉得对弟兄姊妹也许有帮助的。所以讲到创世第一章，当然最基本的是讲到历史，讲到神怎么创造，神怎么恢复。那么然后呢，如果我们从代表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从 representation 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就知道虽然圣经没有讲到当初没有虽然这个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但是呢无形之中他这些主耶稣的这些修造就叫我们想起当时原始的创造。如果你真的从这里要追回这个地球那个历史，地质的历史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心的，我们的目的，像今天的话我们起头是为了年轻人，为了出信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相信说创世纪的确主要借助这些来对我们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是这一卷的书把我们带回到起初，让我们看得清楚神原始的旨意是什么，神当初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但是很可惜，因着人堕落，人犯罪了，所以我们看见才发现一个很大的转弯。所以我们要问，那么为什么神把创世这本书给我们？那我们讲过整本的圣经是创世纪做它的序，而创世纪的序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来领会这个创世纪呢？那所以第三个角度就从预表的角度，你因为到底圣经是旧约，所以我们的神的话，真理的话，主要是写，就大部分是写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所以在旧约很多很多的图画，那这些图画呢，就把新约里面很多的事情就把它预先的说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从预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看见说这七天，实在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七天代表什么？代表神在那里补网，代表神在那里修造。那么这个到底预表什么？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预表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据。今天我们要问，所以你到新约圣经要找到根据，到底什么人能把这件事讲得那么清楚？那没有人可以说比保罗讲得更清楚。我们好不好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6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对不起，对不起，是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这里讲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他当初你记得吗？就是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所以保罗永远是瞎眼的。在这里保罗讲他自己的事，然后接着呢就讲到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句话很明显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话，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很明显，当保罗讲到自己没有得救以前是瞎眼的，结果那个时候他拒绝基督福音的光，但是呢当他往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现在来解释他自己的经历，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那天光照在保罗的身上，照在他心里，结果怎么样？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结果那天保罗就遇见主了，他说主啊主啊，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才明白说，原来在旧约他想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他才晓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的神的荣耀，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往大马色路上那个得救那个故事，结果呢他用什么来形容呢？用创世纪前面的几节来形容。所以可见创世纪第一章是个预表。你怎么知道是预表呢？虽然他是讲到旧的创造，但事实上呢这里给我们看预表什么？预表一个新的创造。那么这个人，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同样一张圣经里面，一面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得救的，另一面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个新的创造。为什么他用新的创造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天读旧约启示录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便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保罗再读约翰再读创世纪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得救的故事。他本来以为说创世纪就是讲神创造的故事，讲神的旧造就完了，但是不是，原来呢前面一直讲下来就是讲他的故事。起初神创造天地，当起初神创造这个人，创造亚当的时候，你看他是完全的，但是结果地变成空虚混沌，结果呢亚当失败，亚当就堕落了，然后保罗当然也堕落了，空虚混沌，但是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因为保罗，主不是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吗？那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农夫在耕田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为什么要用脚用那个刺来刺那个牛呢？因为你知道当牛啊套上鹅以后要在那犁田的时候，那么当然农夫是希望说这个牛啊能够犁田犁得很笔直笔直，如果农夫要犁这块田他就往前走，但是牛呢很牛，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所以他有的时候要往东走往西走，看这边有草有东西吃，他要往这边走，所以他如果东走西走的话，你看那条路就不能直了，就那个田就不能犁了，所以农夫的目的不能达到了。所以等到那个牛要往旁边走的时候，然后这个农夫就拿根刺，这个刺呢就刺着他的脚，那么这个用铁做，然后他呢就牛呢就踢，越踢越痛嘛，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就用那句话，保罗你就是那头牛，你要走你自己的路，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田，那我要你跟我这个田， 那么等到你要不要我走，我的你不要这样走的时候，我怎么样呢？结果用什么？用刺来刺你，用刺来刺他，什么意思？就是在保罗还没有看见大马色的光以前，圣灵已经借着良心在里面做了许多的工作。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永远记得，永远记得什么？永远记得斯蒂凡那个脸像天使的脸一样。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们路加怎么知道这个斯蒂凡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一定是保罗看见，然后保罗告诉路加的，否则路加怎么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说，那天虽然在这个在什么七十议会里面，当斯蒂凡说话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在呀。所以所有人看见斯蒂凡要寻到一件脸是天使的脸。那么好了，现在保罗看见了，他赶快后来就告诉了路加。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斯蒂凡应该被钉十字架，如果斯蒂凡应该被铲除的，他就要专门铲除这样的人，为什么他脸像天使的脸呢？如果一个人讨神的喜悦，他才有天使的脸呢。所以你看见吗？结果圣灵就用那根刺在里面刺他，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如果他是错的，你就是对的；如果他是对的，你就是错的。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当他就在那个时候，斯蒂凡讲了很长的一篇道，对不对？这恐怕是斯蒂凡讲了很长很长的一篇道。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是很长的一篇道。但是很奇怪呀，为什么保罗都记住了呢？如果不是保罗记住，路加怎么知道有这篇道？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么长的一篇章能够记得，就表示起头保罗看不起他，不要记。但是后来你看斯蒂凡越讲越有能力，越讲他你看就越深的印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不要听，就像所有人把耳朵堵住。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耳朵堵住了，你怎么听见呢？如果保罗没有听见，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圣灵用刺来刺他，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保罗怎么会记得斯蒂凡讲那篇道，而且然后让路加来记告诉路加，然后把它记载下来？而且更稀奇的，等到后来他到了比西底亚安提亚讲第一篇道的时候，他所讲的道就是斯蒂凡讲的。斯蒂凡在什么地方没有接受，他在那里接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不知道斯蒂凡所讲的，他怎么接下去？这是保罗。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在看见大马色路上，在看见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见没有？神的灵运行在他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所以你看见吗？他记得了。那不光记得，而且当大家都堵着耳朵，他几乎也堵着耳朵，但是最后他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见斯蒂凡怎么说，看见天开了，而这个稀奇不稀奇？那么有这个，我们你如果读那段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保罗是捂着耳朵，他怎么知道斯蒂凡所看见的？还有，如果天开了，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该铲除的呢？以西结所看见天开了，不过是天空气天开了。但这里有一个人开了，是三层天开的，因为你看见神站，主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在保罗里面工作。然后最后你看见没有，等到斯蒂凡死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一样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弟兄姊妹，这些话很明显的就深刻的就运行在他的水面上。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要决定，要么我就折服了，要么我就完全把这些人完全铲除。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决定像只熊一样要进到葡萄园去，要摧残所有神的儿女。为什么？他的目的要把他们生意压下去。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我要完全听不见，我完全看不见这些人，世界上只要把我这些人完全消失了，我什么声音就听不见了。所以记者就在那种情形底下，他拿着文书要去逼迫基督徒往大马色的路上。这不是他的故事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快到大马色的路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现在保罗解释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保罗才能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那天得救的故事，他果然遇见主了。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本来在黑暗里面，有一天我们遇见主，我们就得救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人，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所以得救的故事是新造的故事。那保罗这样用圣经明白圣经，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明白创世第一章。不错，创世第一章是讲旧造，所以保罗才用新的创造这个词，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保罗从哪里找到这个词的，因为他读创世纪，读到旧的创造，读到亚当，读到他自己的，都不过是旧的。但是感谢主，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就照着了保罗，保罗眼睛就开启了，所以他能告诉我们说，愿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就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叫我们什么，叫我们灵就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你记得吗？他为什么这样祷告，为我们祷告呢？因为他就像当初一样，当初在大马色路上，你看见照明了他心中的眼睛，保罗就看见了。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前面三节圣经，创世纪三节圣经是给我们看见说，虽然那里是旧造，是讲到旧的创造，但是呢这里是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新造是将来的事，把将来的事已经先说了一遍，这叫什么？叫预言。但预言在旧约里面是用话来说的，如果用图画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预表，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像一面是历史没有错，但另一方面历史的背后有个教训的，创世纪的背后，旧造的背后有一个教训的。那个教训什么？那个教训很明显的给我们，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工作？这个乃是新造的工作。那既然新造，就证明说我们曾经被破坏过，对不对？就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今天蒙恩得救，是表示我们堕落了，结果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结果怎么样？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就变成新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救赎不是救赎什么意思？救赎就是挽回的意思，救赎就是不忘的意思。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不行的，本来该下地狱了，结果感谢主，今天的神来重整我们的大地。所以不只是前面三节是给保罗给我们看见代表指着新造的故事，那后面第一天第二天神怎么样在那里修复大地，神怎么样在那里重整大地，那恢复的工作不就是救赎的工作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挽回我们这些，所以主耶稣的罪祭乃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人堕落，人犯罪，人变成空虚混沌，但神有没有放弃呢？没有，神的灵仍旧运行在我们的水面上，有一天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呢结果你看见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历史上神怎么样重整大地，怎么恢复这块大地，那么那只是旧造来说的。那么新造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本来堕落，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的，结果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所以整本创世纪第一章虽然讲创造，但它的预表什么？预表乃是新造。所以是谁为我们打了很重要的根基？前面三节当然是最重要的根基，是保罗为我们打下来的。好了，那下面弟兄姊妹就很简单了，下面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当起头乃是福音的光，刚开始乃是福音的光，这是所有恢复的开始，所有新造的开始。然后弟兄姊妹，整个新造的内容就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所包括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虽然这里讲旧的创造，但是把将来我们基础蒙恩得救以后，所有的故事都在七天里面把它表明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预表。 所以如果你从预表来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第七天乃是给我们看见整个新造的故事。我们蒙光照，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基督福音的光，这是第一天而已。但还有第二天，很可惜，有的人永远停在第一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也没有第五天，乃是七天加在一起，才能够代表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种种。所以感谢主，这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已经给我们看见基督经历是怎么，因为当然讲新造，当然讲基督的经历，虽然这是旧造，但是不要忘记讲到基督怎么重生。当然我们重生的一天就是第一天，我们那天看见的光，然后那天我们遇见了主，就像保罗一样。不过这只是一天呢，只是第一天呢。那下面你看见，既然这里有个很好的根基，以后你自然从预表的光里面，然后你到新约去找，你就能找到里面详细的内容。那么这个就应该是什么？是七天所代表的。那每一天这里有个特点是什么？你拿第一天来做例子，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新造开始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开始第一天了。然后如果我们继续长进的话，我们就第二天，我们再长进第三天，再长进第四天。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写日记了，每一个基础都应该有他的日记，每一个基督徒的日记都应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到第七天，第一天怎么回事，第二天怎么回事，第三天怎么回事，第四天，第五天怎么回事，第七天也是怎么回事。所以很自然的，这里这七天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蒙恩长进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要给我们看。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天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是先是晚上早晨，先是晚上才是早晨。那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埃及人呢跟以色列人他们的算日历不一样的。这个埃及人算日子的话，从早晨到早晨这算一天，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算是一天。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是从晚上到晚上，今天黄昏太阳下山以后才开始第一天，到了明天太阳黄昏下了山以后才算第一天的结束。那么这个就不一样，有以色这个埃及人呢，他是从早晨到早晨。那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件很有趣的事，让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你就知道说，今天大家都很害怕十三，这个总觉得十三不大好。那香港人是不喜欢四，我知道，所以四层也没有，十四层也没有，44层也没有。所以你看100多层的旅馆，你知道没有那么多层，因为很多都没有的，凡有四的都没有。好，那么外国人呢，就是特别在西方不喜欢十三，所以病房那没有13号，没有的，13号一定是太平间，所以普通呢多半都没有这些号码。所以为什么13呢，在很多人里面有很深的印象，好像一直过不去，那有它原因的。从圣经的角度你可以看出一个原因来，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那天晚上，就逾越节的晚上半夜的时候，面临的天使啊要来这个所有的长子通通要击杀，那只有门楣上有门框上有血的天使就越过了，对吧？所以那天晚上大家都可以知道说，整个的埃及地啊可以说哀鸿遍野，因为到每一家都死了个长子，除了以色列人他们抹了这个门楣上抹了血之外。那么这一天当然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非常惨重，因为他们都失去他们的儿子。那么14号那天对于犹太人来讲，每年到正月14号他们要庆祝逾越节，因为这是他们蒙恩那天，从那天开始他们就离开埃及，他们吃了羔羊的肉，然后呢他们束上腰，他们就开始要过红海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就离开埃及，所以那天是欢天喜地的日子。但那天晚上肯定对埃及人是最伤痛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么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一天抹这个门框上抹血的是黄昏以后，对不对？是黄昏以后门楣上抹血的，然后半夜的时候天使才经过。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犹太人是从黄昏到黄昏，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那一天这个十四号的晚上半夜还是十四号，对他们来永远十四号。但是呢，这个是埃及人不是，因为他们的日历从早晨算的早晨。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早晨在早晨，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已经是由已是十四号的黄昏或者半夜，但是对于埃及人还是什么十三号，你看见没有？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以后才是十四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对于埃及人，他们每就是那一天十三号那一天，他们都失去他们的长子。所以那个像一个烙铁一样，就是这个烙铁很烫很烫的烙铁，就一直好像烫在所有法老的心上，所有埃及人心上一样，好像那个阴影永远不会过去。所以不知不觉的，人对十三就产生了恐惧。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说，根据圣经里面，你看见了吗？神为什么犹太人他的圣经，犹太人的这个算法从晚上到晚上呢？当然有他的道理，那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因为犹太人他所以这样算，那是根据神的创造是怎么算的。所以在整个神恢复的过程里面是什么？是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换一句话说，先是晚上才是早晨，先是黑夜然后才是黎明，先是死然后才是复活。为什么？因为一切都荒凉了，所有救赎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永远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先有死然后才有复活。所以这才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严格说来，每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为什么？如果你讲到逾越节的故事的话，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为什么讲的耶和华的夜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那一天可以说他们都要得救，他们都要从法老的手下能得救的。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叫耶和华的夜呢？对于神来讲他是没有夜的，但是你知道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神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但是我们的主为了救你和我，所有的罪归在他身上，神掩面不看他。弟兄姊妹，第一次你看见吗？所有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怀中把他独生子夺走的，但是因着你和我罪的缘故，我们的神好像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夜，对他来讲那是他的夜，虽然就几万万分之一秒，但是感谢主，就是那个半夜我们诞生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半夜出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开始算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要记得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你怎么知道这七天是恢复的七天？讲的恢复一定跟救赎发生关系，讲的救赎一定跟十字架上发生关系，讲的十字架一定跟十字架的原则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原则？不死就不生。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来结束这个亚当的主雷。所以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从晚上开始的，每一天开始都从死开始的，所以每一天都带一个印记，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就应验了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 11章3节说，诸世界原来是神的话来恢复成功，来补往不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过的每一天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如虫如蛆，应该老早就死亡的，但是感谢，如果我们有一天的话，看哪，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再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天都是由死入生，每一天都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第一天你怎么叫有一天？因为现在主给你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又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
所以感谢主，如果每天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得更深的工作，那么好了，我们可以好像在那写日记一样，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跟第三天。所以感谢主，这七天可以说就代表心造里面的七个经历，一天当然比一天更深，一天当然比一天更丰富。你看见吗？第一天就是有光，然后现在呢，你看见第一天是叫光和暗分开，到了第二天，上跟下就分开了。现在我们不再思念下面的事，我们乃思念上面的事。今天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不要忘记啊，我们刚刚蒙救的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乃是光和暗分开。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落在黑暗，不在黑暗里面走。我们所有暧昧不明的事，我们都要弃绝。因为你看，只要蒙恩得救了，你看神在我们身上第一天的经历是什么？一定是光跟暗分开的。到了第二天，你看更进步了。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因着神重整的缘故，本来呢，你看见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是挤在一起的，但是不，你看见，我主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今天既然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父神里，我们要记得我们天天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上面有下面，然后等一等，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是什么？乃是飞鸟一样的生命，乃是像鱼一样的生命。所有的水往下流的时候，因为鱼的生命能叫它往上游，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你看